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资学投资，我是主持人达叔。这是一个聊商业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自己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先回去听我们的第一集，可以大概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观还有基本的定位。如果愿意接受这个节目的想法，相信你会喜欢这个节目。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就开始咯。欢迎回来，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到一位老朋友魏德，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魏德，很高兴可以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上达叔的节目。
那魏德最主要的标签是 Swing Dance 嘛，就是他创办了一个品牌叫 Swing Taiwan， 那在教大家跳 Swing 这种社交舞。不过我们认识其实就是在你还没有跳 Swing 之前我们就认识了。好啦，就老朋友聊天啦这样子。
好好好，
对，那咱们开始之前呢，还是先请魏德来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好，没问题。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跟达叔渊源。好了，我跟达叔应该认识超过14年。那我自己是来自于台湾科技大学，我是工程师。那工程师，但是我后来为了追就是这个 swing dance 的梦，跑13个国家去学习这个舞蹈，然后还有这个文化跟精神。那因为对我而言，它一开始是一种舞蹈，但后面就变成一种生活的态度 lifestyle。对，所以我就开始了这趟旅程。那我自己是一个勇于追梦，大家看到我跑13个国家就知道我是勇于追梦的人，所以就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就是这个人的一些特质跟故事这样。
对，那我们先全部倒回去好了。
好，
就是我们先倒回学校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有接触到 swing dance 这件事情对不对？
是的，没错。
对，那当时也没有想说它会变成你自己的一个创业题目嘛，对不对？只是学试试看，然后慢慢的觉得有兴趣，然后开始做，大概是这样子吗？
当初很单纯，但当初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社交舞蹈的时候，其实是在美国，我 gap year 的时候，在2006年。那时候我那时候高三毕业去美国当交换学生。那当交换学生的时候，因为交不到朋友嘛，因为英文不好，所以我就只好就是在那边很 struggle， 就是一天到晚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的美术老师带我去一场所谓的画廊的开幕活动，那里面就有很多人在跳这种社交舞。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社交舞，但是我发觉那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魔力，就是当我跳完一支舞就认识一个朋友，然后跳完两支舞就两个朋友，所以我当天晚上交到很多好朋友，然后这些朋友开始有人教我英文，教我写作业，然后带我出去玩，然后带我去吃餐厅，所以我就觉得哇，有这样环境该有多好，那倒不如回来台湾再找一个。所以那时候我在2007年回到台科大以后，我特别去问了很多人有没有相关的舞，就是这种社交舞蹈。那刚好台湾科技大学，就是我们台科大当时有一位老师，美国人叫 Maria Kelly， 对，他开一堂课叫 Learning English in Swing Dancing， 所以这就是我在学校第一次接触到 Swing Dance。
那就是那个时候接触的时候，因为其实社交舞有很多种嘛，不过在那就 salsa 呀，或者是那你
tango
什么的，对，很多种嘛。那你自己觉得 swing dance 不同于这些其他的舞种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对我而言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它的音乐，因为 swing dance 它都是爵士音乐，但它的爵士音乐跟我们就是想象中的爵士音乐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以前小时候在听爵士音乐就觉得好像是要睡觉，
就那种蓝调啊，灵魂，那个灵魂跟那个福音凑在一起的感觉这样子。
对，它算是
比较柔一点
音乐，Blues 音乐里面的。那因为以前我们都去那个台中爵士音乐节，会去那边野餐，然后去那边跟朋友聚会，所以它的场景对我而言好像就是比较偏向于跟朋友聚会，然后很舒服的一种音乐。那我就是在Maria Kelly 的那堂英文课里面听到，怎么会有一种音乐让人家听起来这么快乐，然后想要跟着一起动，想要跟着一起唱，那就是 swing dance 的音乐。那Tango或是 salsa 的音乐就完全不一样，因为 tango 是有一点点就是悲伤的感觉，那 salsa 就是很热情很奔放，然后又带有一点性感的感觉，那 swing dance 的音乐就是给人家一种很 goofy， 就是傻傻的很可爱很俏皮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其实 swing dance 的社交舞跟其他舞种最不一样，第一个是音乐，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跳这个舞蹈的人，跳 swing dance 的人，不是 tango 的人， 会穿燕尾服、跳国标舞的人会穿西装或是舞衣、但跳 swing dance 的人呢，他们会穿的是美式复古风。美式复古风呢，就是男生可能就是男生可能都会有一个啾啾或是一个帽子，女生可能会穿所谓的点点装等等之类的，然后就是常常会从爷爷奶奶里面的衣柜去拿这些衣服来。所以我觉得 swing dance 呢，就是它的服装是很特别的，对。所以我觉得以上两点是我觉得它跟其他的社交舞最不一样的地方。
对，我们讲说，像我在中南美洲旅行的时候，碰到 salsa， 碰到 tango 这些舞种的时候，我都觉得对于我一个亚洲人来说是有点太贴啦，对于拉丁美洲人好像就还好。对，那 swing dance 的话，可能大家也跟我一样的感受啦。那 swing dance， 它的爵士乐就是比较轻快。像什么 Lindy Charleston 之类的，有其他种音乐就比较轻快一点，
对，
听得很舒服，然后那个跳起来又不会觉得说好像太贴，让人觉得太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太那个太接近之类的。
没错，
对对对，刚好在某一个阶段，
刚好在它是一个很公道的距离。
对对对
对，因为它不会太近也不会太远。
对，不合就算了嘛，就是对，是这样讲吧。好啦，没有啊。OK， 那当时就是开始就是上课嘛，对不对？那算是修学分吗？反正就是边跳舞边修学分嘛，这样子对不对？
当初的起心动念不是为了修学分，而是因为想要
学这个舞，
然后可以透过这个舞蹈认识新朋友。我最一开始的概念是这样子。对，然后真的学了以后开始喜欢这个音乐，喜欢这个文化，喜欢这个服装，然后喜欢这个文化里面的人，他们的善良跟他们的友善跟分享。对，所以就是我会喜欢这个东西的原因就在这边。
那swing dance 其实也蛮有历史的嘛，对不对？毕竟我们讲说他们要穿复古的衣服，那一定是，当然平常练习不用嘛，对不对？大家认识朋友也不一定要穿这些嘛，啊，只是觉得回到历史的那种情境会比较好一点。swing dance 的历史，为了这边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swing dance 它来自于美国纽约的1920年代。就是大概就是距离现在刚好是100年前。那它来自于纽约的一个叫哈林的地方，然后
哈林区。
对，哈林区。对，在哈林区产生的。但它其实最根源的地方是从非洲舞来的。那非洲舞那时候它是一种非洲舞，然后那时候不是很多美国会把非洲黑奴带到美国吗？所以他们一路从南部一路被就是北部都有。那 swing dance 比较特别，就是它其实有很多支派，然后它的前身其实跟踢踏舞也是有一些相关的，就跟非洲舞、踢踏舞都有相关。所以来自于美国1920年代。那如果大家有常看一些美国的电影，像美国队长里面就有跳 swing dance 的画面，大亨小传里面就是旧的那一部跟新的那一部其实都有跳 swing dance。那他们跳的是叫做 Charleston， 就是一种八步拍，然后看起来比较俏皮可爱，然后女孩子会穿的流苏，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bling bling 的裙子，然后来跳的时候就会很有那个风味。对，所以它的历史大概是这样子。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从美国它是从非洲来的非洲舞蹈，然后在 Savoy Ballroom， 就是我们 Lindy Hop 的算是发源地的地方，是一开始是有一群所谓的非裔美国人，就是黑人的部分开始来跳的这样子。
对啊，所以就是说毕竟后面也发展到现在变成一套流行文化吧，可以这么说。毕竟在台湾其实社群也蛮大的，当然我们等一下聊疫情啊，我们最后再来聊这一块。对对对，当然就是在疫情之前这是一个蛮大的社群，很多人很喜欢跳。 对， 对，那对魏德来说，就是当时在台科大修课的时候就觉得诶真的很棒，所以开始要出国去学习其他的国家的 swing dance 吗？
老实说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大一的时候只是觉得
有趣，
想认识朋友，然后他很有趣，然后就想说试试看，其实就这样感觉。那所以我大一那时候跳一阵子，我其实就没有跳了。
OK， 就可能认识朋友够了是不是？
也不是，其实是因为就是那时候觉得学这个舞蹈还是有一点门槛，
是，
然后没有那么容易，然后本来学习是交朋友学习，然后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因为可能就是上课体验没有到很好，觉得有压力，所以后来大一就放弃了。
OK，
对，就没有继续学下去。
那你后来一定是重拾了这个兴趣嘛？不然怎么会走到今天，对不对？
我后来重拾兴趣的关键在大四，
是
因为大四的那时候，其实是大三下到升大四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已经确定推甄上台科大的科管所，
嗯哼，
然后也拿到学校杰出青年，然后也拿到全额奖学金，
嗯，
然后又拿到一个国外交换学生的机会。那时候我们的学务长叫阮斌，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欸，汉伟，你现在该拿到的都拿到，该得到的都得到了，那你现在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嗯，
我那时候也想说，对，我要做什么呢？
对，
然后
学生时代的灵魂拷问。
对，所以我后来就思考很久，然后我就决定去找一件事情做。
嗯，
然后所以我又回去看了一下 Swing Dance， 就是这个社群。然后，嗯，这一次回去呢，其实纯粹就是想要找一个兴趣，
嗯，
然后帮助自己可能度过这一段很茫然、很不知道干嘛的时期。
哦，
那结果一回去刚好是Maria Kelly 的 Farewell Party， 因为他刚好要回到美国了，
是，
所以我就在那场 Farewell Party 就是重新的体验到 Swing Dance 的有趣。因为他的音乐真的太让我有共鸣了，虽然我已经离开三年，但我一听到音乐我就整个人就开心的不得了，就算我不会跳，我听到音乐我也很开心，
嗯，
所以我就决定要持续学下去。然后决定持续学下去以后，我就觉得如果我要学我就要把它学好，所以我那时候刚开始学两个月三个月，我就决定去报名去上海，就是他们那时候刚好上海世博会有一个 Swing Dance 的，我们叫 Lindy Exchange， 就是说 Swing Dance 的交换，
嗯哼，
然后去认识，透过 Swing Dance 去认识上海这个城市，
哦，
所以我就因缘际会有这个机会就到上海去跳 Swing Dance。 那一场活动就是让我打开眼界，然后让我决定就是要把 Swing Dance 作为一个好的创业项目的时候了。
嗯，那到回去那个时候台湾跳 Swing Dance 的人多吗？那上海跳 Swing Dance 的人多吗？
OK， 那时候2010年的时候在台湾跳 swing 的人大概是20位左右，
嗯，你大概也都认识就这些了，
对对对，十几二十位左右。
OK，
而且可能也没有很活跃。然后那时候我们去上海是百位舞者在跳，
人口基数不一样，
百位舞者人口基数，而且有一半都是外国人，
okay。
然后我就一进到一间复古酒吧，一进去我就看到很多人在跳舞，有现场乐团，大家穿得非常非常的就是的好看，然后那个画面让我就在那边停留一个小时都离不开，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环境这样子的画面太棒了，我想要把这样的环境跟画面带回来台湾。
嗯，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打定主意，我决定要跑就是一些国家去学习更多技术，然后去学习国外怎么去把这样的氛围营造起来带回台湾。
嗯哼，所以其实你出国去这些国家学习不同的 swing dance， 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 swing dance 可能在国际上跳的方式差别不大，但是营运的方式不一样，
是
这样吗？
没错。
那你是怎么样出国？毕竟出国十几个国家应该也是要一段时间，然后当时是怎么学习这些东西的呢？
好，那时候我出国的方式其实就是申请台科大交换学生，
没有不好，
然后透过 学校的交换学生计划，然后在周末的时间去到其他不同的国家，然后在交换学生结束以后，我花三个月在欧洲跑了就是总共12-13个国家去学习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跟营运的方式。
嗯，
对。
OK， 那你应该是去欧洲嘛，对不对？哪一个点？
对，我在欧洲。
对
对，我在法国。
法国，
我以法国为基点，
嗯，
基础。
没有，欧洲铁路蛮方便的嘛，而且又有学生票，到处乱跑。OK
的。
我们两个留学生就是这样子干嘛，对不对？对，那你到法国之后，有先碰到 swing dance 的朋友吗？然后出国之后又有碰到哪些其他的不一样的体验呢？
很有趣的是，我那时候决定要透过 swing dance 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我就先找好法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所谓的组织者，就 organizer，
嗯，
然后去联系他们，告诉他们说我是谁，
嗯，
然后我想要去他们国家跟他学习营运跟他的技术，
嗯，
然后我想要在台湾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是，
所以我就写信给很多人。那写信给很多人以后，有些人回我，有些人没有回我，有回我的人我就直接去他们国家找他们，
嗯，
对，然后去住在他们家，然后去跟他们学习，
嗯，
对，就这样子。我在欧洲的这八个月很有趣哦，欧洲这八个月我只有付到一个晚上的住宿钱，其他全部都是无折款待我的
哦，
对，
就是有一个基础的信任，透过 swing dance， 然后就是有各地的朋友来 support 你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即使素未谋面，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兴趣，
是
有一个共同语言，所以大家其实是非常的 open minded， 而且是非常的友善跟分享的。
嗯哼，这些都是透过 email、脸书联络这样子。
对，那时候全部都透过脸书。
不，那个时候脸书应该是起来了啦。
脸书那时候很红。
对，
2010
对，可能就跟我们现在的 Instagram 或 TikTok 是差不多的感觉，
差不多的，差不多的概念。
对，没有错。那反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社群平台啦，
没错。
然后那在这些朋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有印象的朋友呢？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最有印象的是我住在一个奥地利的一个男生的艺术家的家里。
嗯，
因为他那时候我也是透过跳舞然后认识他的。
嗯哼，
对，然后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聊一聊，我就直接问他说他家可不可以让我住，然后我去旅行的时候就真的住在他家了。
嗯，
那他家住的是奥地利的一个古房子，对，
城堡吗？
就是大概有300年左右历史的古房子。
嗯，
然后天花板很高。
嗯，
然后里面的设备很美这样子。
嗯，
然后他很酷，他就设计了一台脚踏车，然后那台脚踏车可以边骑边放播放音乐，他用一些有的没有的概念去做这件事情。就是透过脚骑就动电力这样。对，
这很像艺术家会干的事情。
对，所以那个是我一个很有趣很特别的经验。对，
真的，我觉得就是在旅行过程中碰到这些朋友也往往就是你最有印象的事情了。
是，然后我还有一个很独特的体验，就是我那时候为了去到全世界最大的 swing dance camp 的营队，我一个人跑到瑞典。
嗯，
去毛遂自荐去做志工。
OK，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没有申请上，然后也没有人愿意收我，所以我就直接花了3个小时的车程，转了3趟公车到达他们的营地，直接毛遂自荐说可不可以我出力，然后给我一个地方住，给我东西吃就好。然后我就跟他们 CEO 谈，然后谈一谈 CEO 说好，那你就来吧。所以我就因为这个机会在瑞典待了6个星期。
嗯，
就是有得吃有住，然后就帮他们工作，去盖整个营队的房子啊，去帮他们去建构一些东西这样子。
嗯，
那 CEO 对我很好， CEO 因为真的还算是蛮赏识我蛮重视我的，所以他在隔年还直接给我一笔费用，就聘我去那个营队去做营运的人这样子。
嗯，做出口碑了。OK， 那现在这种swing dance 有 camp 嘛，那这种营队可能跟我们台湾在疫情之前那种什么礼拜五华山跳舞那种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嘛，对
不
对？不
太一样。
那个 camp 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的 camp 它是一个24小时连续为期一周的 camp。那其实应该是说它为期5个周的 camp， 然后一天24小时都有活动，完全没有睡觉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夏天的时候在瑞典，那时候是 midsummer 嘛，就是他们的那种夏至节，所以你会看到半夜12点才太阳下山，但是半夜3点那个太阳要开始要出来了，3、4点。所以
日照时间非常的长，
其实是真的很酷。然后我们的活动就是白天课程，白天就是上世界各国老师的课，从早上10点一路上到晚上9点。
嗯，
那晚上九点以后呢，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主题舞会、主题活动，在3个不同的场域发生。
嗯，
然后因为参加人每年大概有60-70个国家的人，大概1-2千人会去那个 camp， 所以你永远就是都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做，然后永远都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可以做。对，然后那边就很像一个乌托邦，有自己的货币，因为他们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不一定要用钱，你也可以用你的技能去换取食物，换取什么东西，然后你也可以去那边教什么东西，然后得到更多 credit， 然后让别人愿意跟你合作。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
嗯哼，就是我目前想得到比较接近的是美国的火人祭啊，这样子，就是它完全就是一个自己独立的环境，在那边做大家喜欢的事情。
没错没错，
对对对。但我这种体验在台湾有一些试验性的活动有做过啦，当然好像就是这种大规模的在台湾可能真的比较难见到，而且毕竟是国际性活动，应该比较真的比较少。
这个活动最特别就是它有60几个国家的人。
对，
然后真的不分种族，不分男女老少。
对啊，
就是大家都可以，
语言也不一定通啊，
swing dance 对，因为 swing 这件事情而连结，然后因为 swing dance 这件事情大家会花时间会愿意做一些事情，所以它真的有一个很神奇的魔力，然后去的人都会说这个很像一个 big bubble， 我觉得很就是一个泡泡，对，很像一个泡泡，里面太梦幻了、对，然后不像真实的世界，所以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就是我很难用言语来形容那种感觉，
一种气氛啦，应该这么说。
对，
那当然就是你主要是想要把这些气氛能够带回台湾嘛，这样子当时以创业来说的话
没错。
OK， 那你在就是回到台湾之前，你觉得他们营运的方式有什么有趣的点，然后到了台湾之后那些营运的方式有用吗？你自己觉得
过去我在台湾一开始还没有去出国的时候，我在台湾营运的方式其实就是纯粹教跳舞纯粹教跳舞，
脸书纠团了不起这样子，
就是对，顶多这样子，就是纯粹教跳舞。
OK，
但我发觉就是纯粹教跳舞这个有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华人对于肢体接触的文化是比较陌生的，
对，
然后而且在2007年那时候，其实台湾还是相对保守一点的，就是
至少这种接触性的舞蹈还是有一些
对，有一些芥蒂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开放，所以大家会比较担心一点。去完国外以后，我发觉如果要台湾办成这件事情，就是说它不能只是跳舞，它必须要有一些额外的东西，所谓的附加价值，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台湾人来参加。对，所以我们就当时就试验一个叫 TGIF Thank Guys Friday， 我们在每个礼拜五请每个人呢带一些食物啊餐点到我们的实验室，然后我们实验室呢就把座椅排开，然后就放一些 swing 的音乐，然后大家吃一吃，我们就说我们来一个小小的体验好不好，然后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们透过这件事情呢，把第一批的 swing dance 的受众给养起来了。
嗯哼，所以说其实这个是结合了联谊的性质，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我觉得它是比较偏向于社交的性质，
是
因为 swing dance 其实很有趣哦，就是早期我们也会认为就是男生整个女生跳舞，但是在 swing dance 里面，其实你可以男生可以跟男生，女生可以跟女生，它没有性别的一定的强制性，
是，
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非常包容的舞蹈。那我们里面只会有两种角色，一种叫 leader， 一种叫 follower。leader 通常是男生，但是如果女生想要来当 leader 也是没有问题的，那 follower 通常是女生，但如果男生想要来做的话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舞蹈它就是包容的地方所在。
所以说其实就是以体验来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就是学习，不管是 leader 或 follower 嘛。
没错没错，然后不同年纪人也可以，我们之前有教过七八十岁的学生，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爷爷跟孙女在跳舞，然后那种感受是很好的，所以他没有所谓性别之分，没有所谓年龄之分，更重要他是没有种族之分，黑人白人黄种人大家是可以一起跳舞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最红的那个 CSR 有一点连结这样子。
是好，那当然这是你在台湾学生时代所我们讲说营运的方式吧，我应该这样讲。那到了国外之后觉得营运方式有什么差别呢？
我到了国外以后看到别人怎么营运的方式以后，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很深刻的体验，因为我觉得国外好像在做的东西就是把氛围做得很好，就是把活动做得很好，让大家就是体验够好，大家就会持续的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大家为了活动来学 swing dance。 所以我回来台湾以后，我就是以这样的概念，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很会做活动，所以我就以活动起家，然后开始吸引，就是做更多曝光，吸引更多人来跳 swing dance。那这的确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对，所以我透过这件事情有学到这个东西。第二件事情是我那时候回来台湾以后，我就决定如果我今天要做的题目，那我应该去学一些商管的背景，所以我就在科管所我就修了很多相关的创业课，然后去学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从零做到一，然后怎么样去把一个小众文化做到不这么小众，然后甚至可以把它做到有名这样子。
对，其实在为的之前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十年前大概也都没有听过 swing dance 这什么东西嘛，对不对？不过就是慢慢的在社群间啊，就是大家朋友传，然后慢慢的就发现一个品牌叫 swing dance， 然后就开始有人在教跳 swing dance 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
对对对，就表示也是就透过了很长途的努力啦，应该这么说。对， OK， 那你回台湾就是当然先修课嘛， 对不对？反正再怎么样先把硕士先念完嘛，
对
不对？然后硕士之后就确定要开始创业了，概念是这样吗？
其实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其实硕士结束以后我决定要先去一般公司磨练，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犹豫我到底要直接创业去做 swing dance 还是去一般企业去累积一些经验。然后我觉得 swing dance 这个东西我任何时候做都可以，但是如果我刚出社会没有忙跟业界接轨，我后面可能就会因为 swing dance 的自由而不愿意重回业界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选择就是先去业界去学习不管是行销、公司治理管理，然后财务、产销人发财，就把它全部一轮学起来，然后也去学习一些所谓的人际互动跟待人处事这样子。
什么样的公司可以让你同时学这些东西啊？是一种小公司吗还是什么？
是一间很不错的公司，然后它是在台湾做那个美孚润滑油的总代理。
是，
对，然后因为我刚好有拿到一个机会，一个 offer 是直接有机会跟董事长做 report，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机会真的很好，
算是秘书职这样，
有点类似。但是我进去也是从业务开始做，行销开始做，然后每周会跟董事长做汇报，然后也会参加就是所谓的管理会议，所以我就从里面学到非常多的管理的原则跟方法，然后还有怎么去处理人的问题。
咱们说实在啦，做业务嘛，而且特别是这种 B2C 的业务，
是
反正客户不管做讲什么都是正常发挥嘛，可以这样子讲吧对吧？
是，没错，对对对，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们不同的想法跟价值观，所以其实我们会尊重。
那这件事情你也在人家公司里面磨嘛，这样子。那但磨了多久？
我磨了3年半。
三年半，
对。
Okay,
然后我
这个时候是几年？
那时候大概我是从2014年进公司的，然后大概2017年18年左右，18年左右这样子。
OK, 所以对，所以就应该也不是说就是突然觉得好这工作老子不想做了咱们就去创业吧，应该不是这样吧？
不是不是，其实那时候因为也有一些健康因素，
是，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是其实那个在那间公司其实做到后面算是有一些心得，然后也会想要持续学下去，但因为健康因素，所以我就决定先休息一阵子。那休息的时候我就在思考，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东西，那就干脆来就是 full time 来做 swing dance 这样子，
回归那个以前开心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 对,
对，这三年半的期间其实还是有在接触 swing dance 对不对？
对，没错，就是白天在就是我们老板的公司，晚上我就自己做 swing dance 的课程跟活动这样子。
那个时候就是等于是一个没有特别的做登记，就是自己揪团，然后大家有兴趣来学的过程。
没错没错，那时候比较偏向于社团性质来做。
总我们讲说可行性商品嘛，就是我们讲说到底今天能不能做，那么就咱们试试看，不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吗？
对，这个就是对我们而言是所谓最小可行性测试，叫 MVP 嘛。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就透过在上班的时间去做很多不同的 MVP 去 try and error。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当时在 try 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最后发现走不通的路，然后或者是说最后发现就目前觉得最适合自己的哪一条路？
我知道非常多没办法走的路对，所以
像什么
失败的路很多，然后我觉得就是没有尝试过，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成，所以就先做再说这样子。对
对啊，而且或许不同的时间，或许不同的情境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因为健康的关系所以离开了公司，然后从2017-18年
对2017-18年那时候
开始做 swing dance。
对，应该比较正式开始做18年啊。
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好就是说什么教室啊，然后纠团啊，或者是什么课程老师什么助教什么有的没的，那些那个时候都想好了吗？还是
那时候全部都有了？
那时候都有了。
那时候
前面三年半累积都已经有这些基础的东西。
没错没错。
哦，那不错啊，也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啊。
对,
对，然后后面其实好像成长的蛮快的嘛，虽然我不是这个圈的人，但是我也听到不少朋友就是很快的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加入这个算是社群还有这个平台，可以这样讲吗？
对, 对，可以可以。
对对对对对，就是创业的过程，就是至少啦在疫情之前这两年啦，
对，
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我觉得最难处理的或是最印象深刻还是就是处于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对，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人的事业。
对，
那人的事业其实就一定会有所谓的纷争，
一定的，
对，然后而且他又常常会，
不一定是钱，对不对？
对，不一定是钱，然后而且他常常会有肢体接触，所以很多有一些感情纠纷也会有，嗯，这全部都有遇到过。
嗯哼，
对，所以印象深刻其实就是人的问题其实是最难规模化最难自动化的。
对，这也是齁，就是我们讲说任何特别是跟感情或者是那种人际互动关系这种问题要自动化超难。
对，没错。
对啊，都只能客制化啦。那到底而且客制化成果到底是不是大家想要的另外一回事吗？
是。
OK, 那其实swing dance 跳舞这件事情据我的理解啦，我因为反正几个朋友也是聊嘛，对不对，好像也有就是所谓的比较偏技术流的那一派，对不
对？
对，
没错。
就是我们讲说大家刚开始进来只是新手，大家玩一玩开心嘛，但是到后面就开始出现了一批人，就是比较我们讲说就追求技术，
是，
对对对，然后什么进阶班再上去还要再追求更高的，
对对
对，就这批人嘛，
没错。
这种客户你通常会怎么样服务这些人呢？
我们 Swing 台湾最强项其实是在所谓不会跳舞到会跳舞这个阶段的人，
从零到一的过程，
从零到一的过程，
嗯，
那一到十，十到一百其实就不太算是我们的守备范围或服务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做，但是对我们而言是我们的核心理念是要让更多人透过 swing dance 然后去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 connect people to better life,
是
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是 lifestyle, 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是零到一。那技术流的人他们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也会思考是想要服务客户，但因为技术流这一块的客户就比较 focus 在跳舞，那跳舞的部分其实在市场上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品牌他们可以做这个服务，如果我没办法做得比别人好或者我只做跟人家一样好，那我就不会花太多时间跟心力去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总觉得技术这件事情或者是舞技这件事情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你永远比不完，然后我自己很不喜欢用舞技去评断一个人，
是，
对，因为我觉得人最重要的其实是人格特质跟他的价值观，而不是他的技术跟舞技，所以我常常就在想一句话，就是我以前在国外常常会看到，就是某一些人他们可能穷到只剩下舞技，他们跳得很棒，但是就是大家不会很想要跟他 social 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蛮希望就是说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人他不仅喜欢这样子的舞蹈，不仅喜欢这样文化跟音乐，然后更重要他是一个就是友善分享又善良的人。
就是我们讲说零到一的这个过程，或许来 swing dance 这个教室很棒，但是如果想要更精进，就是说什么想要拼得奖拼什么什么冠军什么的啊，总而言之那可能别的品牌也可以做其他的服务，
我们就会推荐他们去其他品牌。
是是是，
对，
那没关系，就是每个人做自己最适合的事情或是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嘛，没有不好啊。
没错没错，
真的，当然这个看每个人的定位还有每个人的想法啦，这样子。那这个话会不会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大家新手接触学到一个阶段了可能交了女朋友交了男朋友感觉就是目的达到了就不玩了，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会啊会啊会啊，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因为大家来的动机不一样，
是，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也不会觉得很可惜，我会觉得反而是很高兴，就是说他透过 swing dance 找到人生重要的另外一半，他透过 swing dance 找到人生很好的朋友甚至事业上的合作伙伴，那他透过 swing dance 就让他生活更快乐更舒压，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成功做到这件事情我是很开心的，我真的是很开心的。
对我身边大概有两个朋友啦，也是因为 swing 的所以有认识到自己现在的另外一半，我觉得都很棒这样子。
哇哦，
对对对，
哇 surprise
yeah it's a surprise 为的后来也碰到了现在的老婆嘛。
对,
对
没错没错，我也是透过 swing dance 认识的。
对
谢谢 swing。
当时怎么样拔到的从实招来
这个就太太可能跟我一开始跟我就对我一见钟情这样。
哦、oh, okay. oh, 我们之后来访问太太的观点好了。啊，没有关系。对啊，最近小孩也要出生了嘛，恭喜恭喜。
对，谢谢谢谢。
真的。啊，就因为 swing 所以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规划吧，可以这么说。
没错没错。
对啊。那
我们 swing 像其实去年就透过我们就是结婚的大概20对，
那这样不错啊，很棒啊。那个婚礼有没有这样也搞一场这样？
有，婚礼其实也有做一个小小的这样 swing 的体验跟派对这样。
OK, 这样很棒啊，我觉得就是分享一个自己快乐的事情嘛，对不
对？
对，
会不会明天我们的课就爆满了？ 单身人全部都来报名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络我们的 Wave， 那个
对对对，
相关的
连接请搜寻 Swing 台湾社交舞学校。
相关的连接我放在资讯栏下面给各位听众做一个参考。聊到后面其实因为规模也是越做越大嘛，
是
有越来越多人，那会不会就是不管是助教老师会不会开始有新的想法，开始有新的问题呢？
会，就是我们每成长一个阶段会遇到问题是不一样的。
嗯哼，
像我们当初只有三四个老师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有四十个老师，他的管理
40个老师，
对，他的管理成本然后还有他的沟通就是不太一样的。
Uh-huh.
然后现在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才会去请一些所谓的全职员工伙伴来协助我们一起营运这个社群。
嗯哼，就是要协助你全职做这件事情的人。
对，没错没错，对。
其实40个老师因为他们也不一定是全职做这件事情。
没有人全职，全部兼职。
OK， 好。
全部 part time。
还不发态，然后重点就是他们就是做一个好玩的事情嘛，对不对？那就是当然要管这么多人，还要联络这么多学生，还要收账什么的，有应该真的是蛮多杂事要干的。
是，没错，没错。
对啊，
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做现在已经将近十年了，
嗯哼，
那即使十年过后这个品牌还在，然后有一些老师跟我们跟很久都还在，
嗯哼，
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感激的，就表示我们有做对一些事情。虽然就是走的老师也不多，也蛮多的，然后离开的学生也蛮多的，嗯，但我们现在是 focus 专注在这些留下来的人，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回馈更多的资源给这些留下来的人，这样子。
对，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这些我们讲说长期支持 Swing Taiwan 这个品牌的人说的？
就非常谢谢他们，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就是很多人是因为看到才相信，但因为你们这群人是因为相信，所以看得到，所以才会继续跟着我们一起努力，所以就由衷感谢。就是对我们的不离不弃，
真的，我觉得就是咱们出了社会齁，就是好朋友这三个字真的是越来越少见了，能够碰到一群不离不弃的好朋友，那真的是非常难得，能够甚至一起干一件有趣的事情呢，那真的是难得的缘分吧。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后面你就其实也是越做越大嘛，甚至搞到后面已经弄了三间教室，其实也算是在台北蛮有规模，在台北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能够搞出三间教室真的不容易啊。
是，
对啊，我就很可惜，就是做到后面就疫情嘛。
对，没错。
2020年疫情爆发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
2020其实台湾那时候状况上还好，
对，
只是那时候的确我们很多学生都会担心疫情关系，所以就停课退课或者是延期这样子。
嗯哼，
对，所以2020其实那时候疫情爆发的第一波，我们就想办法把所有学生就是留住他们的信心，
嗯，
然后把教室环境用到最安全。
嗯哼，
对
对，啊，
那真的对我们最伤其实是今年的疫情，2021年的疫情。
嗯，就我们讲说就是五月这一波吧，五月十八号应该大家都记得这一天了。
没错没错。
对，对于台湾人来说那个是一个很要命的一天，不过我们第二天就看到，哦，全台湾人自主的隔离，哦，那个其实那个时候台湾并没有下封城禁令，不过全台湾人自己就把自己隔离在家里面了。
是，没错，
台湾人真的蛮怕死啊，不是。对的，台湾人真的是蛮可爱的。
对，
不过也很快的，就是差不多六七月，就是疫情算是比较控制下来了啦。然后剩下就是大家自主的看看公司，或者是看看自己要怎么样规划啦。
是，
对啊。不过这对你们这种社交舞来说，社交舞的教室来说，其实伤害应该是蛮大的齁。
我们就归零的状况，然后我们基本上。其实那时候我们在看到疫情有迹象的时候，5月15、18政府开始公告要变二级、三级，二级嘛。
嗯哼。
然后可是我们在5月12的时候就已经自主停课。
嗯哼。
因为当初我看到这个现象，我觉得。
先停再说，
嗯。先停再说，即使我们会损失就是
很多
东西的。
很多信任感。
对，所以我就当下我就立即就直接停。然后等政府5月18发布以后，我就知道情况不太妙。
是，
所以我就决定，我那时候其实就有看了一下国外他们这种疫情经历的时间多少，所以我那时候估计台湾可能要到正常至少需要半年以上。
是，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把三间教室里面另外两间也全部退掉了。
是，
对，就留一间，然后想办法让就是我们公司的现金跟周转可以撑得下去。
是，
这样子。
不过就因为现在就及时止血啦，这样回头看这样是对的啦。
对，但就那时候真的很痛。然后我们也是最晚复课的，我们是10月份 就是等到台湾真的状况很稳定以后，我们才开始阶段性复课。
嗯哼，
所以其实我们等于是停了整整将近半年的时间，
嗯，
就五个月。那公司是没有收入的，
嗯哼，
可是我们的固定成本、人事成本就还一直持续不断在烧这样子，所以的确，头发是白了不少，
压力蛮大的。对啊，其实看到一年前看到魏的跟现在，其实确实瘦了不少。对啦，不过回头看，就是疫情这一波，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其实我觉得疫情教我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所有的东西没有所谓，就是真正不变的东西就是变。
对，什么都有可能变。
对，什么都有可能变，什么都有可能会有黑天鹅。
真的。
所以这个是我学到第一个很重要的 lesson。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一个所谓的模式做，就是撑下去。我们一定要做企业的人，做创业的人一定要第二只脚第三只脚。
嗯哼。
那就绝对不要找借口让自己在愉悦的时候去做到反脆弱这件事情。所谓反脆弱就是假设疫情再来一波，我们实体的课程一定是全部完蛋。
嗯，
所以我们在现在可能状况稍微趋缓或是回暖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去思考下一波，我们要找出我们第二只脚第三只脚，然后以至于可以让我们公司反脆弱，让我们可以持续活得下去，然后才可以持续的努力去创造价值嘛。
嗯，
对，所以我觉得疫情其实教会我就是这两件事情。
我讲我的理解啦，就有点像是说啊，今天虽然是在经营这个品牌，但是就是它的收入来源可能不能只有一项单项的服务，
是
可能还要有新的其他服务的形式。
没错。
有目前有什么新的想法吗？还是说还在规划中？
目前其实就还在规划中，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希望可以将我们原本的课程先稳定下来，因为就是因为疫情过后其实人心惶惶，然后还有很多事情是很不稳定的。
对，
所以我们蛮希望就是可以花2到3个月的时间协助我们公司做止血。
嗯，
然后3个月过后我们才会再开始去进行一些新的反脆弱项目这样子。
嗯，这样也好啦，这样子就先，我觉得就是不论是做创业做投资甚至是做自己人生规划，心安比较重要，剩下再说啦。
没错没错，
所以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说啦，可能就缘分吧，这样子，对吧？像魏的这样子能够持续坚持到现在，也真的不容易啊！
真的是十年磨一剑。
对啊，你看看，我们自己认识这么久了，然后真的是从你还不会跳 swing dance 到一路到现在创业，
对，
然后我就走了一个很有趣的轨迹。
没错，
真的。那如果说有朋友就是比方说不可能不见得在台北啦，比方说在别的县市啊，有想要做类似的事业的话，那魏的这边有什么建议呢？
我的建议是第一个先了解你第一批要找的人是谁。
是，
对，因为 swing dance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需要肢体接触的舞蹈。
是，
那中南部可能对于这种肢体接触的文化可能会稍微更保守
一点。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搞清楚你的受众是谁。
是，
我会给这个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我觉得做文化一定要在正确的 location。
嗯哼，
所谓 location 就是要找一个符合这个文化氛围的场域。
是，
对，它不会是一般的舞蹈教室，因为一般的舞蹈教室它就会把这样子的文化氛围给扼杀掉，就很可惜。
哦，所以说其实跳舞的气氛其实也蛮重要的，不是单纯做什么随便一间舞蹈教室有镜子就可以这样子。
对对对，这是我个人的哲学。
Okay, okay.
对，可能跟大部分一般的人都不太一样。
对，没有关系，我觉得这就是经验嘛，对不对？做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才能够创造价值嘛。
是，
对啊，当然现在swing dance 其实我相信啊，这个品牌啊，这种舞蹈形式社会一定有需求，不然不会成长到后面这么大。
是，
对，那只是说未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要怎么样跟疫情共存，这可能是一个大家需要学习的事情。那
我其实想要特别跟大家说，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上班族，然后你觉得你上班一阵子了，觉得生活圈已经固化了，然后生活模式都已经固定了，或者是上班压力很大，那就来一起跳 swing dance 吧。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让你期待每个礼拜的某一天下班来这边遇到一群好的新的朋友、友善的朋友、好的环境、好的音乐，然后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嗯，
所以我觉得人生 在世追求就是快乐两个字。那快乐来自于两件事情，一个是做有意义的事情，第二个呢是有良好人际关系。那 Swing 台湾可以帮你一次达成两件事，所以就欢迎大家一起来。
好，谢谢 Wade 的分享。
好，谢谢达叔，谢谢。
那如果我们对于 Swing Dance 这种舞蹈有兴趣的话，可以怎么样找到你呢？
好，那可以在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搜寻 Swing 台湾、就 Hashtag Swing 台湾，应该就会有我们很多的资讯。那过去我们都在华山，每个礼拜五晚上在华山有这种户外舞会，但因为现在疫情关系，所以华山这边是没有舞会的、但是如果大家有在华山、圆山、松山、南港平盖广场看到一群人跳舞，这就是 Swing Dance。 对，所以如果想要找我们的话，欢迎大家 Hashtag Swing 台湾。谢谢，
谢谢。好，那今天谢谢魏的精彩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聆听，在这边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咯。
再见，谢谢大家，
拜拜。
透过 Swing 这种社交舞的形式认识这个世界，我相信大家听到 Wade 的故事会觉得非常的特别。当他回到台湾之后，创立自己的品牌，组织了一个教室，甚至越做越大，偏偏碰到了疫情，现在又得要重新开始。但我相信有价值的事情就持续做，相信总会有熬出头的一天。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像 Wade 一样，利用乐观的态度面对每一场困难。希望今天的故事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启发。以上是今天的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留言，多订阅、多关注、多分享、多赞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